大卫的功课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十章，在主里鼓励自己。大卫做王以前，因扫罗追赶他，就被赶出以色列地。他就住在非利士人之地，与他们同住。他得到了非利士人国王亚吉的青睐。亚吉和歌利亚来自同一个地方。亚吉将喜格拉城给大卫居住。然而非利士人聚集去打仗的时候，王子们不信任大卫和他们一起去，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回到家里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亚玛利人已经入侵这城，他们一定知道这个城没有得到保护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气力。撒母耳记上30章3至4节。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况，你能想象经历一些悲惨的事情让你哭到哭不出来吗？我之前有这样过。经文继续说，亚玛利人掠夺了这座城，抢夺了战利品。大卫正在经历一个毁灭性的损失，这是13年来被迫害、被追逐、被威胁、被嘲笑、被诬告，被认为是疯子中最严重的一次。请想想这个画面，大卫17岁的时候，撒母耳高抹他成为国王，而这个故事发生在撒母耳记上30章1至4节，距离他30岁登基仅仅1-2天的时间。他一直以诚实和忠诚的态度工作，但同时也经历了13年的日复一日的麻烦。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问题，事情从来没有变得更好，只是变得更糟。大卫甚至不能回到他在以色列的子民那里，而是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曾经是他敌人的子民之中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他所有的妻子儿女被带走，他居住的城市也被烧为平地。然而，大卫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痛苦和损失的人，他所有的手下都和他在一起。经上又说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撒母耳记上30章6节。这只是雪上加霜，那些陪伴大卫度过所有困难的人都针对他，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他养活了他们，带领他们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，他们怎样报答他呢？他们把这场悲剧归咎于他。大卫本可以就这么退出的，大多数人都不会从这个事件中幸存下来，更不用说大卫在过去的13年里经历了什么。然而，这离大卫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还有不到24到48小时。大卫不愚蠢，如果大卫退出放弃了，这是他想做的，他就不会成为国王。他可以放弃，跟随他的人就会分散开，或者他可以说，有什么用呢？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让他的手下杀了他。这就像约伯的妻子在他们经历了可怕的损失后对他说的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记2章9节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教训，我保证你会被推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你会想，为什么还要尝试呢？我应该放弃。但是看看当约伯的妻子提出这个建议时，他是如何回答的。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约伯记2章10节。大卫放弃的话也是愚昧的，即使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。但大卫不是傻瓜， 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坚持信任神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回应的。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撒母耳记上30章6节，这是强大的。我无法告诉你神有多少次用这句话来对我说话。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在自然状态下看起来我应该放弃，我就想起经上的这段话，知道大卫所处的境况比我所在的更糟，却能在主里鼓励自己。很少有人这样做，他们总是打电话给其他人，希望他们能给他们带来鼓励。但是你必须到达你在主里面鼓励自己的地方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在接下来的经文中，他说，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，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。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。撒母耳记上30章7节，以弗德是祭司们的胸牌，不知怎么的，神能透过胸牌上的石头与人沟通，这在我们的时代可以与神的话语相媲美。神通过话语对我们说话，大卫通过回到神的话语鼓励自己。我已经做过很多次同样的事了，我只是去看神的话语，回想神给我的应许，在他里面鼓励我自己。说方言，我认为很多基督徒没有利用的另一个好处是说方言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哥林多前书14章4节。造就这个词的意思是建立，犹大书也是这样说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犹大书1章20节。说方言也是如此，你们说方言的时候，就是在建立你们至圣的信心。现在，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些经文，他们说，说方言和什么有关系？完全是胡言乱语，我看不出说方言有什么不同。然而，说方言之所以如此强大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它不能使天然的思想得到启示。所以，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哥林多前书14章23节。你肉体的思想会说，你说方言是愚蠢的，他会试图阻止你。但说方言之所以如此强大，是因为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做，他会迫使你进入你至圣的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，哥林多前书14章2节。说方言的时候有一种不这样做的倾向，相信这样做是有好处的，这需要信念。但是正如哥林多前书14章4节中所说的，当你说方言的时候，你就造就了你自己。为了长时间的方言祷告，你必须进入信心，因为你必须克服你所做的事是愚蠢和愚拙的想法。但是如果你坚持，你就会进入信心，开始造就你自己。我说这一切是为了告诉新约的信徒，当你像大卫一样需要鼓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方言祷告建立自己。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你需要使用的资源，它一直伴随着你。神已经把这个资源给了你们，你们可以随时说方言，并且得到这个好处，这是极好的。 有许多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会允许自己进入抑郁，他们会坐在那里祈祷，神，我需要一些东西，请你派个人来好吗？我不否认神可以利用别人，我相信神现在正在利用我来对你说话。如果你一直在祈求神的指引，这里有帮助你的方向。你需要像大卫一样，在主里鼓励你自己。在新约中，说方言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坚持住。没有一个基督徒面临着他们无法承受的事情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10:13，撒旦没有不同的东西可以扔给你，同样的内容，只是包装不同，蝴蝶结也不同。你将永远不必忍受一些你无法处理的事情。你可能认为那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你的处境。我知道神的话，神应许他不会容忍你被试探超过你能够处理的范围。你所面对的一切对于人类来说都是共同的。当你似乎无法再忍受一分钟时，你已经到达了极限，神就会想办法让你逃脱，这样你就能生存下去，胜利地渡过难关。大卫就处在这种情况下，但是如果他屈服于自己的伤痛，放弃希望，那么几个小时之后，他就不会得到他耐心等待了13年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觉得你应该退出，你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你一直在寻找的突破。你必须在主里鼓励你自己，并且坚守他不会让你承受超出你能力范围的试探的应许。神在告诉你要坚持住，不要放弃，不要退出，在主里鼓励自己，神会帮助你度过的。在大卫勉励自己之后，就问神当怎样办理这事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撒母耳记上30:8。故事的其余部分说，大卫率领跟随他的人，他们顺服他，他追赶亚玛利人，趁他们不备，将他们全然灭绝。这是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大卫追击他的敌人，直到他们再也回不来。他不仅仅是和亚玛利军作战，直到他再也看不见他们。他一直战斗，直到把他们彻底摧毁。我们需要学会在生活中做同样的事情。大卫和他的手下夺回了每一个妇女，每一个孩子和他们所有的牲畜，他们没有失去一个生命，而且他们还抢走了亚玛利人所有的战利品。神祝福他们。然后仅仅过了几个小时，大卫得知扫罗在战场上阵亡的消息，他被加冕为王。所以13年后，当事情最糟糕的时候，大卫在主里鼓励自己，就是那时他看到了突破。你可能正在考虑退出，但请记住彼得说过的话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约翰福音6:68。你还能到哪里去呢？还有谁拥有永生之道呢？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你只需要站起来相信神。你得到达大卫的地方，他的梦想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开始实现，因为他没有放弃。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立场， 在主里鼓励自己，你就会像大卫一样成为胜利者。你会比魔鬼在你生命中试图做的事情更持久。这是你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。